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啊，还是一样，各位，我的解释跟一就是我以前喜欢看到都越来越不一样哈。就是好像大家比较喜欢把这些经文集中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恐怖、那个敌基督那些做法，这个一定有这个含义啊，经文应该明显是有这个含义。但是就是如果你只是看中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那危险就是圣经变成不是给每个世代基督徒看的，甚至不是给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看的，只是给主耶稣要来的那个世代的，再来的时候还在的世代看的。那以前的人没有看到行毁坏可憎的那个敌基督站在所谓的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话，那就不必逃了吗？就这个经文就对他们一点应用都没有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很放心，因为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不管那是什么还没有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必逃。但这经文一定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应该常常看到有人有那个破坏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啊。这个经文是来自但以理书第九章嘛。你如果要说啊，这历史上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讲法，这是哪一个人把那个圣殿亵渎了，或者也预表将来有哪一个人敌基督要亵渎圣殿。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圣经就会直接告诉我。如果圣经没有直接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妨就单就字面上告诉我们的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意思就是破坏的人，可憎就是可恶的人嘛。有一个破坏，很喜欢破坏，然后很叫人讨厌的人，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哎，各位，把这一句话放松点来看，太普遍了。不是有很多的总统坐在不该坐的位置上吗？不是有很多皇帝坐在不该坐的位置上吗？不是有很多皇帝、总统、董事长、父亲、家长是应当行慈爱、行公义、好怜悯的，可是他却行毁坏可憎吗？岂不是很多人所坐的位置并不恰当吗？包括牧师在内。那有这些事的时候应该逃亡，那我就觉得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就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人站在不该站的地方的时候，就常常是就基督徒就应该有个意念，我们的确是逃亡的，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当然我们并不逃，我们或者说我们并不身体都在逃，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迎战这些问题。但是圣经也一直给我们一个，也是神学家不大喜欢讲的，就是圣经有讲我们需要逃，耶稣有讲需要逃。我们中国文化也不喜欢讲逃，但我们中国文化结果就是讲忠义到最后都是投降，就变成伪善了。圣经没有说不可以逃，他在这里讲逃的意思就是说是很危险的，一个是危险，一个就像不像我们遇见试探一样，我们自己是软弱，我们是容易受到这些艰难和引诱，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抗，靠着主得胜得胜，不能对抗我们该躲避我们也躲避哈。就是我不把这个局限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候，当然应该是有这个时候了，但是我觉得也应用在每一个时候，总有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带给基督徒甚至其他人很多的艰难。 那我们没有办法，也只好逃啊。这个逃到山上是很字面的，就是说灾祸来的时候就往山上跑吧啊。这个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这都是形容那个紧迫。你不要说，哎呦，我的存折在家里，去拿一下，拿一下可能你就逃不掉了。敌人军队很快就到了，或者洪水很快就到了，或者是什么火很快就到了。这个你在像这个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一下，或者挪亚的时候洪水来的时候，那个门一关就没有救了，就都显出这种急迫性。不过那个是上帝的惩罚，直接上帝的惩罚，这好像就是灾难。但不管怎么样，都在神的旨意中。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这些我们现在都看不太懂，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紧急迫切逃难的那种心了。就现在说有个手榴弹在那里就爆炸了，你啊，让我回去把电脑存一个档案，不用了，赶快逃了。你在房屋顶上的可能在修理房屋或在做什么做什么，你看到就不要回家了，赶快看到敌人或看到洪水就往山上跑。他讲的是这个。你如果照字面来说，这我们今天都没有这种字面的必要了，我们根本也不会回家拿衣服了，就我们可能拿信用卡还比较多一点。意思就是说很危机，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碰到危机的时候。那个十七节，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这个不是在咒诅怀孕和奶孩子，不是说怀孕和奶孩子有什么不好，只是很尝试就知道怀孕和喂养小孩的在灾难的时候真是辛苦，就是不是说在责备他们。也有一些传道人说怀孕和奶孩子就是那个不成熟的基督徒还没断奶，哎呦，那个是太灵异了哈。那这里没有那个意思。十八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这也是我们今天就比较不会太在意的事情。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设备，冬天逃难那就更困难了。十九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那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在讲两件事情，或者我觉得三件事也可以。一个是主耶稣再来前的那个状况，一个是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状况，一个我觉得把这两个都涵括的，就是历世历代都有的状况。历世历代都有灾难的时候，历世历代都有回家拿个东西结果妻离子散的啊，那包括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战争的时候，历世历代如果不是神怜悯，灾难也都会更多的。所以我还是说不必把这个想成一种跟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关系，跟主再来前才有关系的，而是跟每个世代都有关系。这世上有苦难，但主怜悯我们了，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下去，有人苦一点，有些人好一点。记得希洛亚楼摊的意思，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就是神要我们都悔改。那都知道主总是为选民的缘故把那个日子减少了，一方面希望选民继续在世上做见证，当然选民也有死的时候，一方面也希望有人能继续听到福音。所以我总觉得这种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就都能了解，我们活在末世里面，时间有艰难有灾难，我们也知道这些艰难灾难，我们知道主的恩待和保守，那就好了。二十一节也是很遗憾，就是在讲到末世论两个最明显的错误，一个是耶稣明明一再清楚讲不知道那个日子时辰，大家却要猜。 另外一个是比较不那么熟悉，但是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耶稣明明讲他不会只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民族部落地点时间显出来，可是历史历代的异端都会有人最多现在 这几十年代韩国吧，他就是基督，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这意思就是那个基督很具体的显出来，那你不要信，因为基督的显出来一定是普世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基督的显现如果有所谓的个别的话，那就是指好像今天在这个教会基督在这里借着圣诞晚会显出来，因为在传扬上帝的道，那如果是这样，那千千百百个教会也都可以说基督显出来了。但是那种具体的好像上帝显灵的那种，那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就是耶稣这个异教异端或邪教跟正统的有一个，我们先不讲教义，因为非基督徒也不一定能够分了，有一个很明显不同，就是异端异教或邪教总有一些神秘的成分，这些关起门来不为外人所知的，通常那种神秘的成分就是教主骗财骗色的时候。那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有一个时候好像以为是神秘，就是圣餐的时候不信主的人不可以来吃，但这也没什么神秘，你要看也可以，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所讲的都是非常公开的，耶稣也讲我讲话都是公开场合讲，没有什么神秘秘籍，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哈。所以那个假基督如果一方面说是在这里或在那里，你不要相信，凡是片面的单单针对某一个国家民族或时代的那个都有问题，基督是普世的，对每一个人的，所以他说在这里或在那里你不要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传的基督我们说是普世的基督，是圣经的基督，我们跟历史历代正统基督传的都一样，我们传的跟这个教堂那个教堂正统的都一样，那这就不会，这个就比较安全一点哈。另外也要小心神迹奇事显然有可能，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解释，都有这样的警告和提醒，如果有先知起来行神迹奇事，他行的有应验，但是他说我们行着神迹奇事去拜另外一个神，那就不可以听他的，所以我们传统圣经里所信的这个神是很重要的，在神学院里面也好，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也好，就是如果有人起来搞个什么新玩意儿都要小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好的说法了，教义要不断的更正啊，我们对上帝越来越了解，这可以讲，但你说更正要小心一点哈，我们信的神跟亚伯拉罕信的是没有不一样的，我们信的神跟古今中外所有信的神是没有不一样的哈，不要因着神迹奇事而被迷惑。二十四节，在那些日子，各位，那些日子，我觉得这种含糊的字眼，我们再一次放轻松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得懂了。那些日子不一定要指着说耶稣再来的或者某个日子，我觉得历史历代都有。你要说这个就是指主再来的或者耶路撒冷大灾难的，不需要那么执着，你就知道人间就有很多的苦难嘛。这些苦难因着上帝的恩待我们减少了，有的时候也不能避免，有的时候死在其中，我们就知道主有美意，我们好好忠心良善的守望就是了。那些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都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就即使是这个看起来最明显是指主耶稣再来的，你也不要太照字面，因为众星从天上坠落， 星星是不会掉到地上来的，星星比那个地球要大太多了啊。你说有很多流星雨吗？这也可能了，但是不要去想这些。这里的重点就是讲，耶稣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的改变。那我们与其在猜那个星星会掉多少，月亮会黑多少，不如在星星月亮没有黑没有掉的时候，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他来了，我们就是被称赞的。啊，这里的人，这里的描述都跟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有点近哈。那个驾云降临，提醒一下，驾云降临，总不要把云了解成好像耶稣驾云升天，了解成他的交通工具，啊，好像孙悟空一样啊。耶稣跟云连在一起，通常是指他的神性，这个是从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民数记里看到，就是那个云柱一旦出现，通常就是指上帝出现。那么耶稣在变相的时候也有云，所以驾云降临比较强调的其实是他的神性的显现啊。然后这就是教会的荣耀的一刻了哈。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聚集在一起的人，这里就是真正的聚集了，把天使把他选民都招聚起来了。那这我们当然也都是神迹了，你也不要想太多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点想法，好像天使不知道有10000个还是1000个天使，从宇宙各个角落拿把扫把，把那基督徒都扫到一个地方去了哈。那么当然实际的状况一定是神迹，神让我们所有的圣徒跟基督一起会面，那是我们喜乐的日子啊。但是如果你那时候要喜乐，你最好现在忠心，你不要守株待兔，在那里天天等主再来什么都不做，那他来把你聚集起来是被责备的哈。好，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这耶稣对不起了，我们现在植物常识很烂，所以他跟我们讲，我们第一季看不懂无花果是什么。如果以后大家再次在通通都住在冷气房里，连夏天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哈。就那耶稣讲这是什么意思？下面一句有讲。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这又是我们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成就，哪些事成就？是哪一节的？前面24节、25节、26节，还是更前面的？我想他含糊的讲，就是含糊的，也就是我们天天都预备主再来，天天都有这些事成就，天天都有灾难，天天都有平顺的日子，天天都有神迹奇事，天天主的话都在提醒我们，天天都有各样的神给我们的提醒、安慰和保守，天天天使也把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所以每一个日子都应该准备主的再来，这样使我们更积极、更有盼望，也更能有安息哈。那人只是一直都在门口，随时可以进来，可能又有等了2000年。在门口是指进者，在门口，当我们想到启示录，我们要希望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哈，请他进来。你看下面又是一句，如果我们太执着的话，都看不懂的话，就是好像很多矛盾。3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些日子，这世代都成就，夏天近了，人子在门口了。你把它讲得含糊一点，放松一点就可以了解，就是每个时代每个时候主都在我们身边，每个时代每个时候我们都靠主来过日子，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把它想成就是最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很警醒，让我们很积极，都会成就，上帝的话都会成就的。 我自己再想想，以前就是我喜欢看这些末世，都把它想成那种恐怖电影的状况，多大的洪水，多大的灾难，死多少人。其实你看日本地洪水不也那个海啸也很可怕吗？我们也经历过很可怕的灾难。你太注意那些，不如多多注意耶稣跟我们的同在，给我们的恩典和安慰哈。上帝的话一定成就。不过我们不一定了解他的话是怎么样一个成就法。32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在讲耶稣的人性哈，就是这是在神的奥秘里面的，就他神性他当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几时来到。所以我们应该大概看到两个信息了吧，一个就是你不知道，第二个是你要把它当作很近，很近，可能再等2000年，但是你要把它当很近。当很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苦，你现在所有的辛劳都马上会有报酬了，这让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让我们不松懈，让我们不忽略。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让我们轻松点，不要去猜。你今天该做捷运做捷运，你今天该去玩去玩。你正在吃大餐的时候主来了，你不必觉得难过。你不要以为你正在参加短宣的时候主来了，你才得到赞赏。我们生活中是多层面的哈，所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事吧。所以上面的这些大家很注意的。其实你抓住那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人间有苦难就好了，我们预备主的再来。下面34节，那我觉得是很具体的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在末世的时候。34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给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是其实很好解释，但我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提醒啊，你不小心你看这段经文，那就是说耶稣要我们不睡觉，2000年都不能睡觉，天天张大眼睛等他再来。各位，这不可能的，这是残忍的，这是无情的，这是我们办不到，没有人能够2000年不睡觉的。那个重点不在，那个重点不在睡觉不睡觉，该睡觉的时候你就睡觉，那没有问题。重点在你把主给你按着权柄给你的工作做好，你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啊，或者我们分工嘛，有的人是看门，有的人是厨房，有的人是什么，你该睡的时候睡，醒的时候醒，主人来的时候你就是你预备好迎接他的心就好了。你始终没有在休息、家庭或各样工作中忘记把主放在首位。这里我提一下哈，我们不去看它了。各位不要把睡觉想成是罪恶，有的时候是罪恶，有的时候不是。记得那个十童女的比喻，那10个童女的比喻，有5个愚拙，有5个聪明，聪明的是都带着灯了，但是聪明的是预备了油。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都睡了。而整个故事新郎没有责备他们睡觉，那个新郎12点钟来，你叫他不睡觉干嘛？那不要说12点钟，他2000年还没来，我们不睡觉干嘛？我们不做别的事。被责备的或者是整个故事提醒，就是没有预备油的。那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很简单，就那个故事你可以看出来，新郎一定会晚的。如果你看中这件事，你就多预备一点油，就你不要临时再来。各位，这是举非常简单的例子。 今天有人到你家做客，你看中的话就会预备得很好，你不看中的话甚至他来不来你都忘记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你岳母要来，你一定预备得很好嘛，对不对？哇，这还能不预备好？或准岳母要来，如果你没预备好就不看重这件事嘛。如果你一心要娶她女儿，那你是那个屋子几乎要翻修一遍了。那我们不是天天要翻修屋子，我们是天天哎呀盼望主再来，以至于我们有所预备。他可能晚到，所以我会预备油。那我到你家如果一杯水都没有，你没有预备水，就是你没有看中我的来嘛。那有的时候也许你的确不必看中，但我们对主要看重。所以分，耶稣把权柄分给个人做工，然后家主又到远方去了。家主到远方去也是值得想一下，就是他到远方去干嘛？耶稣不应该是到远方，耶稣是在天上嘛。我想这个家主到远方去哈，寄居外邦哈，不是说回家哈。我觉得也很生动的表达一个我们几乎不大注重的真理，就是耶稣复活升天到主那里没有错，但是随着教会在各个地方的宣教工作，耶稣也是不断的在外邦，就是张跟他的仆人一起在传扬神的道，到时候满足了，大家就聚在一起了。我们该吃该喝该睡都好，但是你心里不要让你的心被这个世界或任何东西迷住了，以至于对上帝的爱没有了。那我们对上帝要有最大的爱，对耶稣有最大的渴慕。那个他来看到这里的确有讲，他来看见你们睡觉了，那是指这些人没有警醒吧？啊，不是一概指睡觉的不对哈。这个话是对你们说，也对众人说，平信徒还有牧师，我们都求主警醒。我们还是说警醒，不是说一天到晚要很死板很严肃，都在传福音都在祷告，而是很警醒，是让我们这个容易放松的心是能更单纯的爱主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保守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有警醒，有安息，有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和慈爱，求你继续保守整个教会，整个教会的服侍同工，整个教会的长子，整个教会在各样变与不变的事上能够成长。主啊，求主恩待，你很恩待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继续能成长，荣耀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